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关于二次感染和新变异株，严厉梦接受专访，弹尽粮绝，中共体制内再爆减薪潮，印尼军方派战机军舰监视中共海警船，首次超越宝马，特斯拉成为美国最畅销豪华车品牌。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自然医学杂志 Nature Medicine 发表研究报告表示，截至上个月22号，中国北京染疫人口比例已经达到 76%， 到了这个月底会超过90%，也就是约 92% 的北京人口将感染过新冠病毒。研究发现，当局政策转向之后，中国的染疫数上升到 3.44%，亦就是一个人感染可以传给 3.44 个人。目前疫情在全国迅速传播，重症和病亡人数急速攀升，疫情特点和中共专家一直宣称的病毒致病力正在减弱的说法完全对不上号。中国流行的优势毒株是否是官方宣称的 BA5.2 和 BF7 引发广泛质疑。对此，大纪元记者专访了前香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严厉梦女士，她可能是武汉以外最早接触到新冠病毒并对她进行研究的医学专家之一。严厉梦表示，中国这波疫情造成了比国外明显要严重很多的症状以及极高的死亡人数，而当局却坚称这是与国外同样的病毒株，是很不合理。要讨论到底流行的是什么变种，要看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才可以知道，也就是通常讲的做一个核酸 PCR， 然后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陈操13号表示，从上个月1号到1月10号，中国从31个省和兵团的感染病例当中已经检测发现了19种 Omicron 进化分支，其中 BA5.2 和 BF7 占据绝对优势，两者加起来相当于19种进化分支的 97%。 严厉梦指出，当局隐瞒真实疫情，流行什么变种是当局说了算，但根据他们得到的内部消息和大众的反馈，中共是不允许医院现在做这个核酸 PCR， 因此中国究竟流行乜嘢病毒变种，外界无从知晓。不过根据对入境意大利的中国旅客携带病毒株的序列分析，已经睇到咗病毒株有免疫逃逸嘅特点。呢、这个 Omicron 变种虽然长得同之前知道嘅 Omicron 好似，一旦逃逸咗呢个免疫功能，咁样佢造成嘅伤害就会更大。关于免疫逃逸，严厉梦解释，在过去3年当中，大多数人都会具备一些综合抗体，也就是说最有效的防御抗体，但变异毒株会绕过这些抗体，以后你的身体就等于又重新对这个病毒失去了防御功能。从中国疫情12月初爆发到现在，变异毒株问题一直都在研究，由于中共政府对资讯隐瞒和压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机会去找到更多证据。至于目前大陆很多人出现二次感染，严厉梦表示，他的团队从内地的资讯来源亦收到有关疫苗、二次感染等反馈，但中共不提供全面透明的数据，目前从学术上来讲还必须称之为是假设可能性。不过基于他本人的医生资格和当年的疫苗病毒研究背景，他提出最可能的假设。他分析，中国人接种的国产灭活疫苗对机体的免疫系统有刺激性，从开始这个疫苗就不合格。香港做过实验，他比辉瑞等疫苗综合抗体的持续力度以及保护性都差得很远，但被中共强制性要求全民接种。同时因为它基于灭活技术，理论上更加容易产生 ADE 效应，现在根本都不知道身体里面这些经过反复疫苗激发的抗体有多少是能够保护你， 有几多系能够对你造成副作用。所以遇到一个新嘅变种嘅时候，佢势必有一定嘅可能性产生更严重嘅症状，对人身体造成更大嘅损伤。而对于二次感染，严厉梦表示，佢唔认为系两种不同毒株喺短时间内先后感染人体。根据对意大利嘅呢种输入病毒嘅分析，佢更可能系 Omicron 整个嘅变异株产生咗免疫逃逸嘅一啲变异，然后逃逸咗你本身身体对呢个新冠病毒嘅呢种抵御能力，所以佢第一次袭击你嘅时候，你就会有呢个身体嘅反应。咁点解中间有一段时间看似恢复咗呢？严厉梦解释，从免疫系统相关嘅疾病角度去睇，在一定的疾病当中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艾滋病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会慢慢进入一个潜伏期，病毒在人体内的量降低，同时隐蔽起来，令免疫系统发现不到，日后再次发病，伴随并发症。但艾滋病这个过程长达几个月到几年，而中共病毒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再次发病。严厉梦说，根据现在的情报和现在正在做的研究，有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一切都指向了中共在过去三年中研究各种各样的毒力增强的变异株，以及逃避免疫的变异株。大陆放开防控，全国迎来躺平，民众都纷纷谂住提前翻屋企过年，但系郑州大学嘅老师却愁眉苦面，因为该校财务处突然发通知，由于财政冇拨付一分钱，冇钱出粮俾老师。呢件事并非造谣，已经得到咗媒体记者嘅采访，郑州大学亦冇否认，体制内减薪或发唔出工资，早已经唔系新闻。但郑州大学的这次欠薪却有一些不一样的意味，因为作为省属大学，郑州大学是河南最好的大学，从教育经费看，2021年的经费在全国省属高校中排在第一，也就是说郑州大学的教育经费应该是很丰厚，而且它主要来源于河南财政的支持。所以有分析认为，郑州大学的欠薪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好不一般了，那直接意味着2022年河南财政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和郑州大学欠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河南2022年经济数据的亮眼，1月14号河南发布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 GDP 突破6万亿，增长 3.5%，成为全国第五个 GDP 突破6万亿的省份。但是官方再漂亮的数据亦敌不过丑陋的现实。无独有偶，山东省一宗公务员减薪事件亦引发关注，济南市章丘区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日前突然发文，以反讽刺的口吻写道，特大喜讯，热烈庆祝章丘文旅局成为章丘降工资的领头羊，并说虽然加人工的事从来没有，但是降工资这件事绝对要冲在第一线，可喜可贺。尽管微博在几个钟头之后就被删除，但已经被广为转发，甚至登上了国际媒体，这是中共体制内首次以机构的名义将这件事公开化。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章丘文旅局断然不会这样做。但这两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虽然官方不愿公开承认，但中国公务员减薪的消息一直不时传出。在13号，一名广东微博大 V 发文披露，深圳公务员已经连续降薪两年，现在又被要求退还2020年以后的部分奖金。这样一来，深圳公务员的收入和2019年相比已经减了一半。民众发问，连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都正在大幅减薪，那些负债比更高的城市的情况又能够如何呢？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分析指出， 中国各地公务员降薪的消息不断传出，讲明全国范围的财政和经济出现了问题。战略作家范筹先生在《后中共的中国》一书中提出观点，当中国 80% 以上的地方政府同时出现财政亏空，并且中央无力救济，状况持续两年，号令不出中南海，就能称为后中共。新年伊始，中共财政部长刘坤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言，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中央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有分析指出，这种说话从中共财政部长的口中讲出来，可见中共的形势如今已经坏到何种境地。视频人士颜纯欧撰文指出，刘坤为何如此决绝呢？是因为中央已经将近弹尽粮绝，北京不可能再为地方兜底，既然没能力承担，只好预先申明，以免地方官员都将问题上推，向中央伸手。当此国难当头，正该上下一心，共克时艰。中南海一句说话撒手不管，咁只系令官心寒、党心散、民心背。颜纯欧指出，美国众议院新议长一上任，即针对北京下狠手，日本联手欧美扩大军备，亚洲小北约成形，未来外部压力将更重。至于国内，海关总署最新的外贸数字是同比下降 9%， 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春运前后，疫情又有第二轮大爆发，经济复苏无望，没人抱的孩子会更多。到最后，地方抱不到孩子，中央又不肯抱，2023年最大一只灰犀牛就冲过来了。由于不堪中共海警船只的滋扰，印尼军方近日被迫采取行动，在北纳土纳海部署了军舰，以监视一直在这片富含资源的海域活动的中共海警船。独立智库印尼海洋正义倡议的船只追踪数据显示，中共海警5901号船只自12月30号以来一直在北纳土纳海航行，特别是在鲧鱼区块Tuna Block 天然气田和越南翠鸟油气田签收附近。北纳土纳海是一块资源丰富的海域，去年12月印尼和越南成功解决了专属经济区边界问题的谈判，印尼亦通过了南海海域首次的油气田开发计划，转探名为金枪鱼 Tuna 的油气田。这座气田位于印尼和越南之间，总投资预计超过30亿美元。印尼海军总司令阿里表示，已经部署了一艘军舰、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来监视中共这艘船只。虽然中共船只表面没有进行可疑活动，但仍然需要进行监控，因为它已经在印尼的专属经济区一段时间。据报道，在2021年获印尼许可的营运商是金枪鱼气田的开发区块，部署钻井机以确定储量时，亦遭到中共海警船只的跟踪。当时中共要求印尼停止钻探，并称这些活动是在他的领土上进行。印尼表示，该气田位于印尼200英里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意味着根据国际法，印尼有权开采那里的自然资源，但中共坚持他主张的九段线，自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并延伸到了该气田的区域。面对南海的其他能源项目，中共亦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令这些项目面临高风险，成为潜在冲突的引爆点。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尼最近的行动可能意味着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未来将更正面地对抗北京的恐吓。印尼批准开发计划是他们有决心面对中共恐吓的一个信号。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超过宝马，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豪华车品牌，亦是近25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品牌。 媒体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话，2022年美国汽车销量表现不佳，总销量降至1400万部以下，是十多年来最低水平。但是亦有汽车品牌逆势而上，特斯拉去年交付大约131万部汽车，比2021年增长了约 40%。 由于增加了两个新工厂，一个在德萨斯州奥斯丁，另一个在德国勃兰登堡，令特斯拉实现了销售额的大幅增长。特斯拉还提高了位于加州弗里蒙特和上海工厂的产量。汽车产量的增加帮助特斯拉满足了消费者的高需求。应该指出的是，特斯拉并没有按地区细分销量。汽车新闻 Automotive News 估计，特斯拉去年在美国销售了491000部汽车，和前一年相比增长了近 45%。 作为25年来首个登上豪华车市场榜首的美国品牌，特斯拉超过了宝马。宝马在过去三年一直是美国豪华车的领军者，2022年以33万多部的年销量位居第二。宝马领先于长期竞争对手，名列第三的平治。而凌志销量在2022年下降了 15%， 名列第四。奥迪的销售数字下降得相当快，总体排名第五。排名第二高的美国品牌是凯迪拉克 Cadillac， 销量位居第六，同比增长了 14%。 其余跻身美国销量前十名的豪华汽车品牌是讴歌 Acura、 富豪 Volvo、 林肯和保时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